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伯。那说到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呢，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跟他做了一次的这个访问哦。那么这一次呢，他就带了他全新的这个新书，也就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来到了东马做宣传。让我们来欢迎 Jin V 黄凡硕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硕。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问问看一下老师哦，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你之前在2018年的这个专辑也是叫你为什么要唱歌嘛。
对，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当时在筹备专辑的时候，是否已经也想好说，哎，好像我可以酝酿这本新书了呢？
其实并没有的，因为我从中国毕业回来之后呢，其实那个傅林老师是有交代说，哎，你拿了这个教育家的这个 title， 可能你回到国家要做两件事情，就是要做一个有声作品跟无声作品。那有声作品呢，就是很幸运的就得到了彭学斌老师为我操刀，就出了发了 一张你为什么要唱歌的专辑。然后呢，这个无声作品呢，其实就真的是酝酿了7年我才正式去推出。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在做，只是在做的同时，可能我又去上一些课程，又去中国去讲课，在这中间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也继续读我的硕士跟博士嘛，所以变成就时间上真的是写写又停停，停停又写写。
对，就是有空的时候又在执笔，
然后
没空的时候先把笔放一下。
对，就甚至我有些我要做一些课题，我甚至我跟我的学生讲，哎，你可以帮我想100个问题出来，我可能要写进我的书里边去。
嗯，
对，就我其实这本书里边呢，其实是集合了我教学的这个经验呢，也包括就是我身边我的学生很常都会抛问题给我，或者是我去到看他们表演发现的问题，我们讨论积攒下来的一些内容吧。所以本来是没有说几时要推出的，就直到就是在2025嘛，就去年薛斌老师有一天就问我，哎，老师你的书几时出？然后甚至身边一些朋友又陆陆续续说，哎，老师不是听你说写书吗，几时会出？然后我才，哎，是不是应该要把这本书给完成，所以才会呀，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遇到了叶宵大哥，他的引荐之下呢，就进入了这个大江文化，然后呢，社长也很热情的就把这本书给包办下来了，所以就呀，有机会就这本书在2025的12月就推出了，
所以就蛮庆幸，就是幸好就是有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或者学生们
啊，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问，然后就让这本书呢，就是真的终于就诞生了。那为什么会想说之前要定这个主题为你为什么要唱歌？
其实这个主题在歌曲的方面呢，是学斌老师量身定做嘛。
嗯，
那其实这首歌是他听了我的故事，然后可能研究了我这个人，给了一个主题，然后其实。当下我先看到这个主题很吸引的，那时候歌曲还没去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常会问自己的，因为我曾经10年是没有就是放下麦克风不唱歌了嘛。
嗯，
然后直到拿到这首歌，我就说我好想把我这20年的经验然后变成一系列的东西去延伸的，然后才决定把这个你为什么唱歌放进我的书，也是同步进行这样。我觉得也是警惕自己莫忘初衷嘛。
嗯，
对，因为歌曲也是这个，然后书也是这个，反正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做的，那就用回我原来原生的这个主题方向，所以我觉得就在很契合吧，我就觉得，所以就继续延伸在这本书里面去。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说到这一次的这本书，就是你为什么要唱歌？
嗯，
那其实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希望就是读这一本书的这个读者们，他们可以拿到或者是收获到怎么样的一个信息？
那肯定是。我不敢担保说读了这本书是不是一定可以变成周杰伦老师啊，林俊杰老师啊，邓紫棋啊，或者是单依纯，不是的，可能先澄清一下。但是我可能可以保证的就是可以梳理一下我们当下当代学音乐跟音乐审美这件事情，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这个概念。对，我觉得现在学唱歌它可能不仅仅是技巧的表达，先要梳理就是学跟教这两者 的这个思维观念，所以我觉得做思想工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现在的音乐，因为现在音乐已经是太融合了 太多元素太多文化了，所以变成我们不管你是教还是学都必须要从自身开始的，因为如果本身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思维价值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进入现在这个音乐的世界。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可能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对，所以包括我们听很多作品，你看很多作品出来都是有很多的元素存在，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第一本书先给大家梳理一些可能在演唱上的思维或者是学习心态的思维，因为可能在我自己经验上看到很多的可能我的一些同行都会跟我说，哎，老师，我的家长又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学生又怎么样怎么样，那可能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在教育这一块没有做好思想工作，所以导致可能家长学生会觉得老师教不好，然后老师会觉得家长不配合，学生不爱听，你懂我意思吗？就彼此会产生很多 conflict
或者是不信任。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第一本书我可能谈论的技巧并不多，里面还是有，只是说我更多的是用了很多的音乐心理学的这个部分来先做一个前菜，让大家知道，哎，现在唱歌的这个方向跟想法应该处于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先让大家梳理说其实唱歌它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或者是把一些大家可能困惑很久的一些迷思吧，就是迷思问题，可能就是像老师所说就用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先慢慢的去剖开，那之后可能我们的第二本第三本我们才慢慢正式的进入最主要的这个主题去讨论。
是的，没错，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老师有在这个新书发布会上面呢就有提到说自己呢是一个没有就是职业倦怠的一个人，所以你是怎么样的去保持你的这个初心或者是你的热情的呢？
就把学生当成试验品啊，这个我很常都说的，因为还是坚持一个想法，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唱他一定应该应该要有不一样的感受的，甚至是不一样的声音的，然后不一样的口气，不一样的情绪跟不一样的表达，这个是我一直都在坚持的。所以我很常都会就哪怕是我同一个学生唱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学习点上不同的学习的时间上，我都会尽量让他觉得这首歌很新鲜。那你要让学生唱得很新鲜，就是你不断开发他的潜能。对，就在身体里面在挖掘不一样的声音去诠释这首歌，甚至我们可能会讨论说，哎，这一句现在这个 moment 可能这个音天配合你的心情，你应该可以唱出一个怎么样的情绪。所以当有这样的引导式的教学，可能学生会觉得说，哎，原来这首歌也可以这样唱。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在不同的环境表演同一首歌，应该要有不一样的应对的能力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很不错的表演者或者是歌手，他应该懂得善用氛围感，去让自己的声音更融合，这样呢你才能够更打动在现场听你唱歌的人，他才能够收到你想要用你的声音去表达这首歌的原意是什么。所以我每次都说，可能这首歌你在厕所唱，在 KTV 唱，在广场唱，在舞台唱，在路边唱，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懂得去善用这种引导式的教学，在每一节课里边去挖掘学生不一样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就不会有厌倦感。因为可能我也保持一个很清新，每一天见到同一个人但是不同天的上课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是一个很好玩的一节课。当然呢、也会骂人呢、也会去
难免
对，会骂，然后会讲他们，但是我觉得都是一种互动。因为通常以前的我、可能骂我不会解释的，但是现在骂我会解释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年纪大了会将心比心嘛，都因为以前可能我会比较专制吧，对，会觉得说你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不想他们走弯路，因为自己曾经走过太多太多了，但是现在可能他们长大了吧， 所以我会跟他们沟通，会去抛问题给他们去思考，但是呢反而他们会觉得更紧张，因为他们不懂怎么应对，怎么 去给我反应。对对，所以变成一堂课里边其实乐趣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不觉得会厌倦，反而我觉得不教课 更闷，
就是会觉得说好像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应该还是就是需要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学生的互动啊，
对对对对，
这些来让整个生活就是属于填满的那一种。
对，因为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嘛，所以我很喜欢学生在一堂课里边是很多问题的，这样我才可以很享受的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老师刚刚其实你就提到嘛，就是学生他也算是你的试验品，那其实目前为止在马来西亚的歌坛当中，我们也知道说老师有很多很成功的一些作品，然后当然马来西亚最近的这个歌曲我觉得也获得了很多就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士啦，或者是一些受众群的这个青睐。那你自己本身会怎么样去看待目前为止马来西亚的这个音乐市场？
真心的，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最近就包括菲道尔跟大影是我在书本里面有提到的，因为不仅仅是因为学生关系，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音乐的创作跟方向，我觉得他可能有像以前梁静茹跟戴佩妮他们那个出来唱作型的这个类型的方向，比较民谣的那种感觉是吧，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元素变成更流行，也可以在流行里面找到非主流的元素，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马来西亚非常少见的。所以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最近的演唱会我都有在吗，我真的看到就是现场真的是会有人哭的，真的哭得很惨的那一种，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能真的不多的，那能做到的一定是能够共振跟同频，他们做到这一点，所以音乐能够做到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确实是形成了属于马来西亚新一代的这个唱作的方向。对，我觉得这个是能突破重围，我觉得是值得开心的，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马来西亚的创作一直以来很受落在其他国家的，就我们很多的作者的作品都受到国外的一些艺人的青睐的，都很喜欢我们这边的作品，那当然已经很少就有唱作型了， 我认为是这样，就很少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唱作型的艺人能够得到国外甚至国内的这个喜爱，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音乐是世界值得是大家再去就本地了，我们本地应该要再给予他们更大的这个鼓励跟支持，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在马来西亚非常优秀的这个唱作歌手。
是，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而且希望说就是接下来当然不只是在马来西亚，也可以就是真的是走到国际外面哦，就是让更多的人就是听到。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因为现在呢其实你除了在国内授课之外，本身我也知道说你很常会有去到国外就是进行就是分享啊授课等等的，那这么忙碌的这个时间里头，你是怎么样去分配你自己的时间，让自己又可以就是拥有自己的生活，可是又把这个事业兼顾得非常好呢？
其实你说能够兼顾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牺牲的，就牺牲掉就是平时在自己学院教课的时间，因为除了在国外教课，因为我现在从去年开始我也在大学教课嘛，因为我是新纪元大学的音乐系的顾问嘛，所以变成就有在那边教课，然后很长呢就是除了教课还要去见一些人，他们还是必须要看到我的这张脸就聊一下事情，这样子会比较踏实吧，我是觉得是这样。但是很庆幸就是我一直在这个20年里面呢，我的教学的方向是不在于歌曲啊，可能是在于跟我学唱歌学身上的能力为主，所以变成可能哪怕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我没有见到同一个学生，但是他的唱功不会因为一个月不上课而退步。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觉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能够让我的学生哪怕不会有定时上课，但是他们还是有能力去唱歌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还可以说得过去啊。当然我觉得因为国外因为一去就可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那所以变成如果你说能够管理好这个时间呢，一定是有牺牲的，包括我去年都回我自己家很少，
是，
对，甚至我的家人都已经说、哦、他们甚至是从沙巴要飞到去
吉隆坡照你也很难，
对，才能够看到我，甚至有时候他们没有要给我惊喜来到了，但是我第二天要飞去中国的那一种感觉、
嗯、
但是整个过程我还是享受的，因为在国外教学跟在国内教学，我觉得学习文化是让我还是坚持继续的一个动力，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嘛，你要受到外面的刺激，你才会觉得哎，我在国内还能做什么，就还可以让我自己的教学上做一个调整。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也在学习的，其实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去国外或国内讲课也好啊，或者在其他州属讲课，或者是去中国文莱讲课，是一个我觉得自己处在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就是比如说你一定要听我的，不是，反而是我觉得我在那边反而可以看到不一样国家的那些老师，因为在中国是专教老师怎么教流行歌嘛，所以变成反而我学的更多，因为他们太多案例了、
嗯、
对，尤其是明媒转流行的这一块，反而在这三年里边我慢慢可能梳理出了自己转型的那一套，就是可以很自然或者是很有一个小妙招可以让学明媒的这个专业的歌手可以转唱流行，对，可能已经教出一个心得吧，
嗯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自己在进步的一个过程，
是，就是也是互相交流，然后就是学习不同地方的这个文化，
是是是，
然后再把一些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再带回马来西亚，然后让更多的一些学生也可以受惠，
对，因为在中国其实他们很喜欢大师课的，是一般人上课他们特爱的、
嗯、
因为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案例嘛，就每个人上去唱、嗯、可能他们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存在，然后他们很享受着看我怎么去解决那些问题，对，而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可能并没有中国那么积极，我真心觉得虽然我在马来西亚应该有 十多场了吧，就是在马来西亚做大师课、嗯、虽然都是反应很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可能比较害羞一点点，
是，马来西亚人比较含蓄，
对对对对，
不太会提很多问题
对，他们感觉我只要听就好了， 你就别 cue 我上去示范或者怎么样，但是中国不是的，中国人是排队排一个长龙，然后就是等着上去的那一种，对，所以变成可能文化差异不一样，学习环境不一样嘛。但我自己其实看了之后，我有跟我一些跟我曾经跟我去过中国一起的学生也好，就是我自己学院的老师都好，我都跟他们说要有这个危机感，对，一定要永远存在一个危机感，不要觉得说你做着就会成长，不是的，你要争取一下下，就应该中国很主动，反而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太过被动了，但是因为我们永远处在被动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如果这个开放继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随意了就被取代了，对，所以我永远跟他们说你不要被取代，真的是自己要 do something， 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动作是可以让你的教学是继续维持温度的，不是做些什么去取巧于这个东西，对，因为现在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其实都聪明的，
对
对，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了，你没有办法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能够 PUA 到家长和学生的，因为都可以去找到答案的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教学已经不像以前这样简单了，对，这层层面面的你都要去应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马来西亚未来的这个音乐教学里边看到的一个未来的现象，
嗯，
对，是希望大家可以警惕一下，
是，也希望说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啦，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积极一些些、嗯、啊，起码的话起码就是接下来就是如果发现到一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立马的去解决，然后未来也可以可能把更好的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像老师这样就是带到国外去、
啊、
然后继续把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或者是马来西亚人很厉害唱歌这件事情就是让它发扬光大，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的，马来西亚能唱的人太多，
是，
甚至可能我觉得教得很好的也有的，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就是可能不积极的让自己被看多看见一下， 所以我永远都这样嘛，可能我比较 gable 一点的，就 跑到了不小心浮在了台上，让大家多看了几眼罢了。所以我都跟他们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一样做我同样做的事情。对，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把同行变成对手嘛。
是，
我觉得对手不是打败的，是拿来警惕自己的。这句话也是我 整天跟我的学生家长啊，我学的老师都讲的。 我觉得不需要去打败他们，拿他们做我们的一个警惕的那个对象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就不会制造太多社会的恶性的竞争。
是，所以呢，透过今天的整个小时的这个分享呢，确实真的收获蛮多。当然在这里呢，就是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我们也是要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啊，也可以去支持我们的这个黄凡硕老师的这一本新书《你为什么要唱歌》，也希望说老师的这个新书大卖。
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谢谢。